我们进入交流环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就今天听到的，或者是你之前在学佛的过程中有一些疑问都可以问。今天讲的课题比较大，
对，太大了。
基本把我们中外的哲学的从古代到现在的基本一下最核心的部分给大家讲了一遍，真的是，所以非常出色。
没关系，这个肯定是感觉这简直就乱套了啊，就好多都不接受，这是太正常了。你就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咱们来那个，
来交流一下，
用笑话说笑话，哎。可能无从问起哈，你就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就咱们就随便聊啊，随便聊。下边那个就是好多人问的问题非常好，非常大胆问。聊天咱们就是聊天
那么我先问一个了，
啊。
因为我听到最后这个哈，那个叫。
康德。
我感觉康德，我感觉听了他的那个已经非常接近，非常接近，就上次我听那个维持的那个了。
对，
但
相当于。
他这个最终他，我还是没听懂他对这个最终世界上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我还是没有，他这个阶段，但是他好像已经是认为已经非常接近，就是说三界五蕴行，就是我们上次讲那个了。
他走不到那一步。我刚才有两句话，我跟你就直接说吧。他的那个核心观点啊，就是也可以用最后这一段，就是说人只能认识现象。你看，认识只限于现象。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读了现象的定义，现象的定义是我们人感知到的一切情况，就是我们人自己的感觉呀。现象是现在我们面前的像，是现在你，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像，这不一样的。现象的意思就是现在你面前的像，那个准确定义是叫做倒回去啊，这是这个词典上的定义啊。现象是事物表现出来的，就是事物本身我们看不到。哎，事物表现出来的什么呢？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就是应该是觉知。因为你先有觉，然后根据感觉，你才能够知道一些情况。觉知，觉是什么呢？就是那五种直觉嘛，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不是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这个觉，颜色是视觉，声音是听觉，气味，舌头尝的味道，身体的感觉。这五种直觉，知是什么呢？根据这五种感觉，我们猜出来了很多什么木头啊、铁呀、空气啊、水啊，我们猜出来很多存在，这就是一切情况。一切情况都在我们的感觉当中，跟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一点关系没有。那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就知道它能引起我们这些感觉，所以我们就去猜，哎，世界上应该有一种物质，哎，这应该是水，这应该是这个椅子，我们去猜，哎，现象，它这个对于哲学家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你词典都这么说嘛，所以呢，康德就说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有现象，那个引起我们现象的那个东西叫物自体。是不可知的，而且是永远，他就说你甭去想，哎，你就研究你这一堆现象吧，基本上这个，所以他为什么说不会走到三界唯心呢？三界唯心是说世界上真有心，他说世界上真有什么你不可能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他还是离得比较远一点，还有更接近的。我们明天就能讲到现象学已经接近的不得了了，他就差一点什么了，他就是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就差这一点了。
好，谢谢老师。还有没有提问的？这位老师，
于老师你好， 是这样子，我听说了有一个现在呢有一种学说，他们呢研究西方的那个就是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和历史，在他们发掘了很多资料，然后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古希腊的文学、哲学这些全部是伪造的。
嗯，
就是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啊，
由那个共济会的那帮人组织一帮精英，嗯、然后呢，来伪造了那段历史，那一段的那个学问。那么我不知道米老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好，这个呀，有点太离奇，这个有点太离奇，因为古希腊历史也不是光是那个就是伪造出来的，它那个实物啊。就是你像这些人的那个食物历史什么，这个有点太离奇，这个不容易相信，这个有点太离奇，咱们不浪费那个时间给他具体分析。你要是有一个跟真的好像很难分清的啊，咱们还值得判断判断，这个太离奇。而且咱们这么说吧，即使是伪造的，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一样的。我们从它里头吸收智慧，吸收真理，这个是我们管它那个是伪造的还是什么哈，我们在它的这个智慧的基础上，我们继续探讨真理，是吧？这个作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用那个费劲管它。这不过这个很难相信这个。
李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我不研究那个哈，今天你说的那个有可能是在梦境，有可能是在现实。如果佛理解的我们今生的生活都是在梦境的话，那我们生活的意义啊，今天在坐到那个听也是梦的话，
那就意义就更清楚了。如果我们以说这可能是梦境为前提的话，那人生意义很简单了，从梦中醒来。
如何醒？如何我们能分清我是醒的还是梦的？
我们现在在梦中的人是分不清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就是证明这是梦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我绝对相信它是梦的，我是用另外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我在前边这个研究这个佛学呀，我看这个佛说的话，发现啊，这个。他没有说错过，你去看他跟别人不一样，你仔细研究研究，没有说错过，他没有这个改正过，就是从他成佛是看到一切法嘛，正遍之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佛是就是从来没说过说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等着我那个过一段时间，我说哎，前边我那个说的是不对的，我现在又发展了，没有那个。然后就是说有很多，总的一个就是说我从来没发现他说错过，而且这个智慧太高了，他能够解释一切人生宇宙的一切现象，他都能够说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相信啊，他是一个见到世界真实的人，他告诉我说我是在梦中。我是用这种关系推理，我相信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没有判断的方法的，但是你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我想认个理解哈，就是说大众的芸芸众生，他很多人是理解不到我是在做梦的，只有佛才能发现他是在做梦，或芸芸众生是在做梦。但是那个不是每个人到得到，今天吕老师讲那个课就是希望通过你的传导让大家明白我们目前的那种大家认为的现实是在做梦。
对，
理解是的，包括你今天讲了过后，有些人还是理解不到我是在现实，那都是每个人的慧根和悟性，或者是他所接触的那个佛的层面达不到那个高度，
基础不一样。你今天好多人是第一次听为师，好多那个就是意见啊都是第一次听到，消化还来不及，什么意思啊那还没听懂，但是呢非常有益，至少他有了这个，我听见过有这种说法，有这种记忆，如果以后他有了亲身的体会， 他会想起哦，那个时候有这种观点，有这种可能性啊，他会一步一步的接近真理，很有意义。所以就是大家来这儿啊，那个进步啊是一样的。说那个从来没听过的，他怎么能跟我一样？他进步幅度说不定比你还大，是不是啊？你如果说我一个已经学得很不错的人，可能在这儿呢，可能收获最小，哎，是不是啊？因为您说的这个，我已经早就知道了，哎，他反而这个获得的新的启发少，所以来这儿啊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关键就是说你接触的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每天听很多的东西，见很多的东西，里头啊真实的东西、真理的东西少之又少。
多说一点哈，就是刚刚我也在跟刘老师讨论静、理、行、果，只有那个静是不变的，后面三个都是会变化的，是不是？每个人的静大家看到起它是实实在那的物质的东西，它是摆在那的，它的那个不变，就像佛教的是主梦，梦那个东西在佛理解是不变的。而那个心，那个理，每个人心中的理都会套成心和果的不同，静是不变的，我能够理解对不对？
可以，静是一个，
静是一个，
哎，静是一个。
然后理是千变万化，千变万化的理套成了心不同、果不同，
对，
那个结果。今天你在那个讲，希望我们能把那个理统一起来。让大家看到静，静要把它统一，最后达到一个果，一个果是好的。
啊，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是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理，你去，你去思考，一定对你找真理呢有用，至少你又知道哦，还有这么一种说法，是吧？
从心理观念的导入，不能理解。谢谢。
静是一个，也说几句。这个我们唯物主义也说静是一个，客观世界就是那一个。真实的境也是一个，你比如说三界唯有心，三界唯有心，如果你拿你的心作为能观察的，你的境是什么呀？是除了你之外所有其他众生的心，是吧？那也是一个呀，是吧？我们每个人看都是除了自己能观察的心之外所有众生的心，这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区别不大。实际上严格的说呢，是你那个能观察的那个意识啊，它在观察的时候，连你的那个大球啊都是你的镜，明白了吧？就是你那个正在思、正在想、正在研究这个镜是什么呀，这个念头的时候啊，连你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大球啊跟所有中全是你的镜。所以实际上镜就是一个，大家都是一样的。说那为什么都是心？我一看这么多桌子板凳，这么多人呐，我们说过那个众生心里头都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见了好多桌子板凳好多人的那个照片录像嘛，是不是啊？我们那个心里头都是什么内容啊？就是我们见过的颜色、听过的声音、感觉过的感觉跟所有产生过的想法嘛。所以你一看怎么眼前都是颜色呀，所有众生的心里头最大量的都是颜色，颜色占我们心里的内容的 85%， 就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统计的这个比例，声音占 10%，这就95%了，剩下5%是什么呢？是闻到的味道，跟那个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哎，这五种直觉的比例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看众生心呐，最大量的信息是颜色，因为里头都是颜色。说那为什么会看到这个桌子板凳呢？因为我们这一生人道业成熟，就是我们在人道留下的记忆，这些种子啊力量最大，它先升起梦，它先升起这个亮起来，就是让我们就是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电视屏幕，心里头有一块亮起来了， 我们亮起来的时候啊，有大量的是因为是自己心亮起来的嘛，是你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世界。你比如说你现在的想法，一个人一个想法，是吧？这都是你那个正在活动的。但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啊，我们也留了很多共同有的一样的记忆，所以我们在升起梦的时候啊，我们的梦跟梦会有重叠，哎，会有重叠。你比如说一般我们梦里头有山有河，哎，我们大家都见过山都见过河，所以我们梦里都有山都有河。说我梦里头，哎，这个重合的部分呢，我们现在人呐，就把它叫做物质。就是什么叫重合，就是你看这儿有一个桌子，我看也有桌子，我们就说这客观存在一个桌子。如果就你一个人看这一个桌子，别人看都没有，我们就说这个人呐有问题，产生幻觉了，精神病。其实跟大家一样的，你不是幻觉，你不是精神病啊，只不过是你那样的人多，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叫多数人为力量大，哎，多数人说你是精神病，那就得把你抓起来，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在做梦，梦里的有重合部分，那个很小的一部分重合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叫做物质，就是现在看都有的。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现象，哎，我看这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过去了，有没有啊？就得问别人，哎，你看了不算，你看见没有啊？你看那都没看见啊，那可能就是我刚才是幻觉，没有。哎，只要又有一个人看见，好，这就成物质了，这就实际存在了。这个重合的部分叫物质，不重合的部分叫什么呀？就只有你自己是那样感觉，别人都不是的，那就叫精神，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叫感觉啦，什么这些的。哎，这个呢，因为今天我们是讲这个叙述这个哲学史，不能讲佛法，就是这些呀，你所有的问题在佛法里都可以跟你说得清清楚楚，只是跟你的常识啊相差太远，你问了一点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你要问很多，我来跟你要讲很多，可以跟你说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这样，唯一一个能够给你打保票说你所有的问题我都能给你回答得清清楚楚的，只有佛法。科学现在也承认说还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这个不了解的，是我们要探索的，是我们还不知道的。而且他说什么呀，我们永远不可能全部知道全部的真理，是吧？我们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接近真理，这都是科学自己的定义，是不是啊？
好，这边老师还有个问题啊，我就带他讲一下，我再提一个，就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刚老师一再讲，就是从梦中，相当于从梦中醒来，就是为什么要从梦中醒来？老师问的，就是
好，
就是比如说在梦中午也挺好嘛，可能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问的老师，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说，要么就是做梦嘛，要么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嘛。啊，为什么那个佛他还要，就是在那一些他还要讲不同的境界，比如说那个什么罗汉啊什么那些。
好啊。
他为什么不，就是说应该就是说，要么我就清醒了，要么就在梦中。为什么还有一个不同的境界？就是两个问题。
提得好。这就是啊，如果你认为梦中不错呀，你绝对也不是绝对啊，你一般是不会要求从这个梦中醒来，甚至我们意识到了，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梦里正吃饺子，梦里正娶媳妇儿，哎呀，可梦着，我知道是梦，我也不愿意醒，这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你如果对这个梦你很满意，不愿意醒，很正常。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梦是不满意的。这些人啊，如果你告诉他 你比如说很多人现在你看那个新闻题目，很多人是哎呀烦恼的就生不如死啊，这些人如果你告诉他说你这是梦不是真的，他要高兴死了赶紧醒吧。所以这就是个人情况不同。说那为什么会有的人做这个梦觉得就是比较满意，有的人不满意呢？客观的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可能现在比较得意，有你这个发愁的时候。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仅仅是因为你在前生做的梦中啊，你行善比较多，只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行善跟作恶可以用一个什么比喻呢？就是银行存钱。就是如果你银行存钱多，你到下一生啊，你会做一个什么梦呢？你不用费劲儿，不用劳动，甚至那个钱就找你来，因为你存的多呀，就用不着你再去挣，你就可以有很多的享受，所以你这个梦就会舒服一点。说怎么存钱？不是只有众生心吗？就是你给别的众生好的印象。哎，你比如说他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他，可能就是一句话，可能就是出一个主意，可能就是安慰他，但是他对你呢就是一个好的印象，这个好的印象他就会留到心里。到下一生你们有缘又相见的时候，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形象，他一看到你啊，那个潜意识是起作用的，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好，哎，我愿意帮助他，所以你的梦就会舒服一些。就是你存钱，就是你帮助众生存在他的心里。什么叫取款呢？就是你这个让别人不高兴，哎，比如偷别人东西，抢别人东西，哎，这个你觉得你是做的对自己有利，实际上呢就是取钱。你比如说你光去这个取，光去占便宜，哎，不布施，结果呢弄得众生都特别讨厌你，到下一生你这就不会好过。这个见了你没有道理，见你就想揍你，就想骂你。现在你看这新闻有那样的，就因为看那个高中生几个人一进校门一看，说什么呀，说这小子走路太牛了，揍他，就揍一顿这个都是有因缘的，哎，什么东西都是有原因的，没有原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前生他惹众生不高兴，所以那个众生留下印象了，这个人不好，这个人恨他，我非要那个他骂我，我非要骂他不行。有这个印象之后呢，虽然这一生谁也想不起前生来，但是那个潜意识是起作用的，看到总觉得就别扭，哎，总觉得就反正就是就会起作用。哎，所以啊，你这个说我现在梦好梦坏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是前生梦里头啊，你这个自己的作为哎都是假的，而且这是一个轮回，没有头，所以不要被一时的幸福迷惑，哎，你得从这个梦中醒来，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一切的苦难。哎，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从梦中醒来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佛，那佛就是一句话嘛，就是你这是梦，赶紧从梦中醒来吧。然后那个人说我不信这是梦，这肯定是真的。然后佛就说你这个想法啊有逻辑错误，或者有事实错误，或者什么，就一点点纠正就行了吗？不行。因为就是刚才这问题，有的人不愿，他根本就不想这个问题，你说这是梦他不感兴趣，他对他现在的事情感兴趣。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去找佛，他找佛干什么呢？就是他说我，你比如说有一个妇女，他刚生的儿子呀死了， 哎呀，他就苦得不得了，说怎么能让这儿子活呀？有人就跟他说，佛本事大，你找佛说不定他有办法，找佛去了。哎，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典型的，就是我们碰到烦恼的时候我们会找佛。你比如说这个生了大病了，癌症了，医院说回去想上哪儿上哪儿，想吃什么吃什么吧，只有3个月了，只有6个月了，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有人会什么呀，说哎，你到寺里头去看看，看看和尚有办法没有。哎，人们碰到困难，碰到烦恼，碰到这个时候啊，没办法的时候会找佛，叫没办法求菩萨。这些人你到那儿，你跟他说你这是梦，我这病马上就死了，你跟我讲的，我根本他就不去听你那一套。对这些人来说，佛只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那个叫小乘法，就是你说的，佛跟他说呀，那个他不关心真假问题，佛就跟他说呀，解决烦恼方法很简单，这是一个普遍的啊，不是解决阶段。就是说你为什么烦恼？因为你执着有我。哎，你执着，或者执着这个肉体是我，或者执着这个肉体里头有个灵魂是我，反正你执着有我，所以呢你就要为我呢争取利益。哎，就要争取利益，争取利益就要跟别人发生矛盾，发生矛盾就要造业，就要跟别人产生烦恼，结果烦恼就来了。他说实际上你认为有一个我呀，没有这个我，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哎，你如果放，就是说减轻我执，你烦恼就减轻，你放弃我执，你就没有烦恼。对这些人佛假安立了一个果，叫小乘果，叫阿罗汉果，毗湿佛果，是假安立的，就是实际上没这个果。因为你不从梦中醒来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但是你给他讲梦跟现实的这个区别他不听，所以对这些人佛，那就是他问什么佛只能就是解决烦恼问题，佛只能给他解决烦恼，在梦中解决烦恼，没办法，只能到他修行佛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来提出来说，哎，这是梦啊还是真实啊，这个时候佛才，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才会听佛说法。所以这都是众生根性造成佛呢要讲很多种法。
好，谢谢李老师。好，还有没有问题？再给一个名额，机会难得哦，确实难得，老师来也很容易。
嗯，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梦是不是梦，是真是假，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就是一个人生。那么现在我也不想怎么醒来和不醒来，我只考虑一个，我的人生我做主，怎么办？我为什么要学佛？我能做主吗？我学了我能做主，那么我学，那么我能解脱，那不一样是吧？如果我学这个佛法没有用，那我做梦还是做梦，我学了也没有用，那我不如不学。我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拿这个佛法来究竟要解决我人生上的什么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在这个梦中获得自在？我想这个梦好一点，过得舒服一点，我就改变一下。那怎么改变？
没问题。
那我想，哎，这个不如我意，我换一个方向走一下。我只要做到这个主，那我是一样的，也是有自在。
对，这个实际上现在学佛的人呐，绝大部分都是处在你这个想法状态。他就说，我现在不关心这个是不是梦，要不要醒来，我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改善生活。哎，我现在有问题要解决，那个你佛法能不能解决？能解决。佛法会，他这个就是说有很多层次。我说的现在说的这个说核心，这是把佛法的真意说出来了，就是它核心就是想让众生从梦中醒来，这是它的核心意。 在这个前边啊，必然有很多这个人呐、啊，在很多层次，就是到佛法找其他的，大部分人都是找这个。你看现在信佛的都是到那儿求子的，求考上大学的，求这个事业发达的，求全家平安的，都是这个层次，有这个方法，有这些方法。那个你去佛经啊，你到网上搜也可以。你比如说我想发财，佛法里头有什么方法？不是佛法也有方法。这就是你去对比看哪个方法效率高，比较可靠，这个你可以搜到很多的那个讲演，我想长寿，我想什么，因为这个说为什么我非要找佛法呢，这还是说佛看到真实之后啊，他根据真实情况说出来的那个方法，他实际上是就是设计的最好的，应该是有这个逻辑关系是吧，他设计梦里的东西，但是由于他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他会说得很准确。你比如说我想长寿，我们一般人想长寿怎么办啊，要吃得好啊，要锻炼啊，吃得好，吃得好吃什么呢，人参、燕窝，这个活螃蟹啊，这个鲜的东西，佛就会告诉你啊，你实际上走向相反方向了，害了你了，因为杀生的直接果报就是短命跟多病，你觉得说我吃越鲜的东西对身体越有利，这个不是真的，这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害自己。你要是吃到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众生，他这个力量不大了，那个你像这个网上你可以搜到，有的因为吃蛇变成蛇人，身上起那个鳞皮。美国有一个女孩子呀，就是一条鱼，眼睛圆圆的睁，就是永远不会眨眼，身上就是鱼鳞，就是很痛苦。啊，那个网上你可以搜到，东北一个吃弄条蛇回去吃了二两酒，好。身上啊一挠就那个鳞片是倒的，一挠就流血，不挠就痒，泡在水缸里头什么也干不了，花了2万块钱在长春什么大医院，医院说没见过这病，不知道怎么治，最后佛教徒看到了说很简单，你这是因为杀的那个蛇呀，他报复你，你要忏悔，你以后不要杀生，你念佛来超度他，我们帮你念佛，一个月基本上就那个你去看那个录像，一个月基本上就能那个劳动了，那个皮什么头发也生出来了什么，你看就是佛知道真正的方法，真正的因果，效率好，能解决问题。佛教里头得了癌症被判了死刑只能活半年的，到佛教因为念佛活下来的太多了，我们身边就一大堆。所以呢，
其实今天那个袁静老师的那个就是最好的见证了，那是佛法最好的一个见证，绝对的自在，就是说。还有吗？还要补充吗？没有了哈。
假如我搞得比较明白啊。那么我就想超度这个梦，我陪你玩，我一样玩，
可以啊。
你说，济公，济公和尚他吃肉，我就吃给你看，
可以
啊。
这是一个
玩吗？
啊，
反正是梦，我就玩给你看吗？
对，
不一样
啊，这很不错的，这就证明您梦做的不错。
那我要做主，我不因果吗？因果。
实际上，做主永远是你做主。你那个想从梦中醒来也是得你下决心，你说我不想醒来也是，实际上做主是没问题的，你像说我没办法了啊，我没办法，我就得自杀，实际上那自杀也是你自己决定的，没办法也是你自己，那是错误的思想，就是说你的智慧你的什么，你认为没办法了都是你的选择，你只是你的智慧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所以自主没问题。 你说我就喜欢在这玩，没问题。就刚才说了，只有这个感觉不如意的人才会想办法离开这个。但是呢，你这个玩能玩多长时间，你可以试一试。
好，还有吗？我们时间马上到了，好，最后一个了啊。好，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吕先生，我首先有个问题困惑很久。那么现在我们您通过一个下午的时间说哲学史，从2500年开始一直讲到今天，那么作为中国这些老子庄子，他们也只能说到像这个关隐子，把他关到没办法，就写了个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说道可道非常道，他无非也说是这东西不好说，说不清楚。庄子也说有形的东西呢是用无形的东西去控制的东西。那么最终呢，我是将来想说的是说您说的时间和空间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就把这个空间和时间，释迦牟尼佛空间是印度，时间是2500年，那我看到很多的佛经里面说无始以劫无来，那么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轮回，那么我们那不是那些经典还有一些包括所有的经典嘛，都是从2500年释迦牟尼佛开始，那么包括这个燃灯佛那个是这个经典里面也是偶尔有一点，我一直在困惑为什么是在2500年这个时候是个起点而不是更早，因为我们目前推东西都是说在地球上这个空间这个时间里面，包括这些哲人我们研究了一个下午在推，那他都是地球在看这个，无非说天什么太阳系也好什么也好，那无非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也不这么准确，那么我们跳到这个范围讲宇宙，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能真正的看到，他尽管有些论点里面也讲其小无内其大无外，那么无非真看到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他这个经典里面为什么就是2500年为个起点而不是更早，谢谢。
孙经理，你我这个问题听得还不是太清楚。
他就是说，为什么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所有的很多这种经典的论著都是2500年前那个时候出来的，而不是现在出来一个释迦牟尼佛？是大概这个意思吧？啊，或者更早的时间为什么没有？啊，比如释迦牟尼佛以前为什么没有？但没有了？5000年前为什么没有？
啊，这好回答。
哎哎。
就是实际上等于就是问说，释迦牟尼为什么要在2500年前生在印度，在印度讲法是吧？啊，这很简单，因为啊这个当时的印度啊，就是适合那个他这时候到印度讲法呀、啊、效果好，简单说就是这样。为什么效果好呢？因为当时的印度啊，现在印度的修行风气非常浓，你看街上坐好多那个打坐的修行的是吧，哎，有一个70年没吃连水都不喝，哎，还有什么反正各种修行吧都有，印度的修行风气非常好，修行水平很高，哎，佛在那个时间到印度给他们说法呀，能够度的人多，听懂的人多，接受的人多，你就跟现在，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为什么现在不到中国来说法呀？你看现在，如果释迦牟尼他就跟印度似的那个啊，说一个人我成佛了，他在中国他开始说法，你们想一下什么情况？可以想得到，他度不了多少人。现在信佛的才有多少？然后信佛的呢，还不是说我想问你梦是假的真的，我就是要发财，我就是要那个生孙子啊，我就是那还那个，所以真正能够理解他说的法得度，能够这个，再一个我说我们五浊恶世末法众生修行根性都很差，就是你这个水平啊，这个理解佛法也很困难，就是能够从梦中醒来，能够度人非常少。但是骂佛的这个就是说他是妖言惑众的什么，你现在科学时代嘛，就是说反而造业的人会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啊 就是这个获益太少，救的人太少，是让这个很多人呢犯这个就是做不好的事情的这个机会太多，所以他就效果不好。那个时候当时印度效果好，那个时候也有几个骂佛的，非常少，那个记录有非常少，哎，大部分人都是听佛说法之后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仅仅是因为这个条件。
好，再次感谢李老师。